各位贵宾主理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活水灵粮堂。我觉得，谢谢。我觉得活水灵粮堂是我们龙潭地区最好的教会之一啊，能够来到这里跟他们一起敬拜，非常享受啊。去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啊。当然就是肺炎疫情的席卷全球了哈。到现在这个肺炎疫情还没有过去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那当然这段时间中美的对抗、台海的紧张啊，都是我们熟悉的。那去年呢，对客家神学院来说也很特别啊，就是二十周年的一个时间啊，那时间过得非常快啊。那我个人呢，也从平镇崇祯堂的牧会工作啊交棒啊，十月份就专心的在客家神学院啊。那所以去年可以说对我来讲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那我就回想啊，是15年前，我从南部屏东内埔一个很乡下的客家农村长大，然后有机会到台北读大学。我到了台北读大学的时候，才听到300-400万的客家人信耶稣的很少很少，只有0.3%啊。那客家教会都很弱小，福音的工作不好做啊。那上帝就用这样的资讯呢，开始感动我啊，是不是这个未来要全时间来读神学院、做传道、做牧师啊？那个时候上帝给我的感动就是，假如客家的教会要成长、要复兴，人才很重要啊，有人才才有事工，有好的人才啊才会有好的事工。上帝就用这样的话呢在感动我啊，那我就为这个祷告。祷告到大三下学期，到大三四的上学期，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我，呼召我大学毕业以后要去读神学院，要读要做传道人。我就当兵2年，工作1年啊，还完了助学贷款，就凭信心去读神学院了。我也没有想到，在升2年级的时候，就是我26岁，有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组了一个福音队，在每个月在不同的教会学习传福音。后来他们的辅导就建议说，你们做了那么久都看不到成果，干脆你们租个房子来开拓教会好了。他们就凭着信心，就在30顶租了一个在信义会当长老的一个中医师的房子。那这个中医师也很好，照着行情的一半半价租给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开拓教会了。我开拓了1个多月啊，发现不好玩哦，不是我们年轻人就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就有人建议说，你们要去找母会，母会要长期支援你们啊。所以就找到台北崇祯堂。那台北崇祯堂决定了接养这个布道所，就是没有人可以来负责，所以那个彭牧师就找我商量。说你神学院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去实习，你要不要到平镇3字顶去实习啊？我从来没听过3字顶这个名字，因为我是南部人嘛。那我就说好啊，那就去嘛啊。所以我就来了啊。那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要搭2.5个小时的车，要换2班车才会到3字顶。就这样子礼拜六来，礼拜天回去啊。到了3年级，我礼拜五晚上就来啊，礼拜天才回去。就这样子2年，实习啊，那一面也学习开拓教会。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这个教会啊，在4年半呢、就自立了啊，就不用像不用依靠台北的母会啊。那我非常感恩。好，底下呢，我们就来先读圣经好了啊。我们有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5章 一到九节啊，请弟兄姊妹仔细看，我来读啊。有几个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啊，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问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他们吃饭以前并没有按照规矩洗手。”耶稣回答说：“为什么你们为着遵守传统，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呢？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你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物献上啊，献给上帝了，他就不用不着孝敬父母。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啊！他说，上帝这样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作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今天我们会用这段经文讲到跟传统有关、跟孝道有关的信息啊。那刚刚我讲到说我26岁的时候就来到平镇三支点啊，那时候我们的就租中丰路路边啊的一个3层楼的房子啊。后来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住在2楼。3楼是我们聚会的地方，那好小啊，才20平不太到啊，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用了10年，后来才建堂啊。那现在年轻人要开拓教会，大概那这样的条件他们没办法接受了啊。不过我们那个年代呢，台湾的经济还没有很好啊，所以都比较刻苦啊。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我神学毕业的时候，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啊。第一个大礼物呢，就是我结婚了，温师母呢是我神学院的学姐啊，所以我最喜欢这么介绍，我是学弟高攀学姐啊。那温师母是台南人，闽南人啊，他跟我结婚了以后呢，他就很认真的学客家话啊，所以几年后他就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了啊。那昨天我们去双联教会讲到，那个负责的同工还说：“哎，温师母，你8、9月来用客家话讲道，啊，要考一下他的客家话哈。”那我们就继续结了婚，就继续在那里开拓牧养教会啊。那一直到去年的9月底，我们才把牧会的棒交出去啊。那上帝送给我的第二个大礼物呢，就是有一对老夫妇说要信耶稣，要受洗啊。哎呀，我好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在台湾，有一个流行的话说，3种人很难信耶稣。第一个，老人家很难，儿童最容易啊。年纪越大，好像思想要改变比较不容易啊。那乡下人也很难，都市的容易一点啊。那乡下的比较有传统啊，就不容易。那另外呢，就是客家很难。好，这一对老夫妇就住在我们乌树林啊，哇，集3个难在他们身上，又是老人家，又是乡下人，又是客家人，所以我好兴奋哦啊。然后呢，他说，温传道，我们要受洗啊，但是呢，家里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像，你们能不能帮忙处理啊？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叫做拆偶像啊。哇，讲到拆偶像，我更兴奋了，为什么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的神学院呢，很鼓励神学生毕业去开荒，去开拓教会，所以就邀请了一些开拓教会很成功的一些牧者来分享见证。哦，他们就跟我们神学生分享说，他们传福音，带领一家一家的信耶稣，然后拆偶像。哎呀，我听到那些传道人讲拆偶像，我就好佩服哦，你知道吗？我连看都没看过，所以他们能够拆偶像，我就觉得哦，他们的武功高强啊。那这一次呢，我毕业了啊，轮到我了，我也有机会拆偶像，所以我好兴奋。可是我没有经验，所以我就请母会啊，台北崇圣堂的彭牧师来帮助我。哦，他也很好，愿意从台北下来我们这边。 啊，他不只是他一个人来，还带了三四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其中有一个弟兄呢，开3.5吨的卡车，啊，来帮助我。他在想说搬拆这些偶像啊，要搬走很多东西啊，开个卡车来。那我们就在乌树林地方，就很乡下嘛啊，然后我们就很担心打草惊蛇。哦，假如隔壁邻居都知道这一家的人要怎样怎样怎样，哦，可能就会有一些闲言闲语啊，影响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让隔壁邻居知道。那我们怎么做呢？因为他的一楼就平常都当车库，所以我们就把当时的门呐，当时没什么电动铁门，都是一扇一扇的木头门啊，用铁栓拴的啊，我们就把那个木头门推到两边，那个卡车就开进去，把门关起来。我们几个人就爬到顶楼，顶楼只盖一半，啊，没有盖的就是阳台，晒棉被啊，晒萝卜干啊什么的。那盖的房子呢，其中有一间就是神明厅，就是这个地方，那个桌子还在啊。那我们就一群人啊，在那里唱诗祷告以后，就开始动手，把观世音菩萨的像拿下来，把拜拜的东西收拾好，也把他们邱家的祖先牌，一个神龛式的祖先牌也拿下来了，放在我们预备的袋子里面，一包一包好，两三袋啊，很大的袋子。好，我们都非常顺利，就这样完成了。我们在那里祷告结束了，就把这一包一包的拜拜的东西就搬到一楼的卡车上，然后卡车就呼开走了啊！哇，那一天啊，我就感觉好像参加了什么特工队啊，完成了任务一样。生平第一次拆偶像，哇，那么顺利，那么成功，好兴奋哦！我感觉我的心好像那个礼拜都飘在半空中一样，非常的高兴。那没有想到，我第二周我又去探访这一对老夫妇。我一进门，这个邱老弟兄、邱老先生、邱伯伯，我叫他阿尤伯啊，阿尤吧，我就看到他跟打个招呼，他就跟我说温传道，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你来把我观世音菩萨的像拿下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服侍他，我已经服侍了60年，我烧香插不到香，我搬着圆板凳踏上去插香，你看我那么小就服侍他，服侍了60年，可是他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到的有两个，一个就是车祸，的确他。我们每个礼拜，我神学院3年级从台北来到平镇，我就去探访他们，为他祷告。然后他就是因为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在长庚开了2次脑部手术，才慢慢的恢复过来。所以他说，观世音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了大大小小的车祸。我们会认识他，就是因为发生这么严重车祸，有人介绍，我们就来关心。他说第二个就是我一辈子就是财产败光，每个礼拜去探访跟他们谈话，为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他说原来那个乌树林一大片的茶园，以前都种茶，我去的时候已经茶园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跟建筑商建设商合作盖了3条街的房子，就是建荣一街、建荣二街、建荣三街，他分到20几栋房子。可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20几栋房子卖光光了。为什么？他就讲他的儿子的故事给我听。他说我那个儿子那个时候啊那个每天睡觉睡到中午才起床啊，不认真做生意，每做一笔生意都亏钱，每投资一个就是亏本，所以20几栋房子都卖光光了，剩下中丰路边的那个透天的房子还有银行贷款。所以他说观世音都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车祸跟财产败光，所以你把我观世音菩萨的像拿下来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当你把我邱家的祖先牌拿下来的时候，我的心啊像刀刺的一样，客家话说哪个心啊像刀的手一样，我摸不到他的感觉。我心里想，有那么严重吗？我是第5代的基督徒，我从小都没有祭主的压力，只有不信主的压力。 我们把他的邱家祖先牌拿下来的时候，也没有砍，也没有劈，也没有任何不雅的动作，恭恭敬敬把他邱家祖先牌拿下来放在袋子里。邱伯伯竟然说，我的心像被刀刺的一样，我真的摸不到他的感觉。我虽然摸不到他的感觉，但是我把他的话放在我心里。我在想，我还要继续在这里传福音呢，我要在这里把教会建立起来耶。哇，那这个拜祖先的问题若不处理好，我看很难。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更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地区能够传福音，让更多我们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真的能够得到这个上帝要赐给我们那个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那个救恩。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来思考研究啊。那非常感谢上帝，就是这些年看到整个教会界的改变啊，包含很多教会，不只是客家的教会啊，那都在使用这个追思山里，在清明节的时候举办敬主的聚会、敬主的大会。所以其实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基督教是十分看重孝道的信仰啊。所以我们2012年记得那一年呢，周神柱牧师召聚了我们几位教会的同工，还有我们客家的同工一起协助帮忙，在台北办了一个尊神敬主大典啊。那一次王建轩那时候应该是监察院院长吧啊，还有副总统萧夫人啊，也来参加担任主理人。我记得那一年呢，复兴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周神柱牧师呼吁说，2012年要成为基督教界敬主元年，意思就是说希望教会界每年都办敬主的聚会啊，尊神敬主大典。不过他呼吁以后，我看也还蛮多林良堂的教会还没有办啊，倒是我们活水林良堂很认真的办，每年都办啊。所以我觉得活水林良堂最听周神柱牧师的话，有机会我跟周神柱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我要告诉他啊，活水林良堂非常听你的话。好，因为这样子，我觉得上帝也在工作啊，听了很多人的祷告，台湾很多各个地区的教会，包含非客家的教会，都很认真的传福音。我们也听到好多好消息，就是越来越多客家的乡亲都听了福音就信了主啊。所以在这我们渴望园区的旁边竟然能够建一个客家神学院，预算是1亿5000万，也不得了，弱小的客家教会怎么盖得起来呢？不过客家人信耶稣的越来越多啊，就有可能啊。再加上一些非客家的教会也帮忙，非客家的弟兄姐妹也支持啊，所以我们已经在龙潭啊建立了全球唯一的客家神学院啊。有多少弟兄姐妹还没去过？还没去过请举手。哎呀，非常欢迎你们来哦。我们2、3月哇，樱花开啊，杜鹃花开，非常漂亮啊。那也非常感谢神的，就是民国101年，就2012年，哇，竟然整本的客家话圣经出版了啊，很不容易，花了20-30年的时间翻译啊。所以也看到上帝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今天呢，我刚刚说要从刚刚的这段所读的经文来讲到传统的问题。我们都有传统啊。那圣经的经文刚刚这么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经学家，就用他们犹太教的犹太社会的传统来质问耶稣，说：“哎，你的门徒为什么没有照着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规矩饭前洗手？”好，那个时候，他们看重饭前要洗手，不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因为那个时候细菌都还没发现，只要手不脏都是干净的，所以 他们手干净，就不用洗手啊。可是犹太人呢，就有一个传统啊，其实这个传统就是因为一种迷信造成的。什么迷信呢？就是他们相信有一种希伯塔的一个恶鬼，这个恶鬼在人睡觉的时候会跑到你的手上，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你若不去洗手，这个恶鬼呢就会附着在那个食物上，会成为有害的啊，对身体不好。这是一种迷信啊，所以耶稣很有可能就是刻意要打破这种迷信，没有要求他的门徒每次吃东西、每次吃饭都要洗手啊，手干净就不用洗，大概是这样。可是这个把柄呢，被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教师抓到了，他们就来攻击，要来质问耶稣。那耶稣就用另外一个传统，也是他们犹太教里面的传统来反驳。他说：“你们也守着这个传统，却废了上帝的命令。”什么传统呢？他说：“你们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你们要供养父母的钱。你说哦，我已经拿到会堂奉献给上帝了，然后你就说，哎呦，那我可以不用供养父母了。好，这个传统其实是抵消了上帝的命令啊。上帝在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诫命，要孝敬父母啊。我们熟悉的十条诫，第五条诫就是讲的孝敬父母。”啊，到新约，哇，耶稣也有教导，也有榜样，保罗也给我们一些教导，都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要孝敬父母。那很显然的，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们，他们守了传统，却废了上帝的诫命。所以讲到传统，其实我们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传统。那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嘛，我爸爸妈妈都务农，在田里工作啊，书念的不多，可是呢，他们很虔诚，守住基督的信仰，我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也非常怀念。我爸爸妈妈从田里工作回来了，我们小朋友都孩子兄弟姐妹都要在家里帮忙啊，父母还没回来之前要帮忙喂鸡喂鸭煮饭然后扫地等等，等到天黑了，爸爸妈妈工作回来了，大家洗过澡了，好，一起吃饭，我们都要坐在圆桌旁边坐下来，爸爸要带领谢饭祷告啊。那我记得我爸爸祷告用客家话祷告，声音好小哦，我们常常听不太清楚，他在祷告什么。长大了以后自己信仰比较清楚了，我才知道爸爸为谢饭祷告。可是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我们家的那个传统，这个家的传统太好了，吃饭前学习感恩的心，向天父上帝献上感谢啊。那所以每一个家都会有不同的传统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客家人呢，也有一些很好的传统啊，像勤俭持家啦啊，还有很看重家庭啊，很看重教育啊啊，然后客家人透过拜祖先，过去也是把家族联系得很好啊，家族的关系都很紧密啊。有人就认为，哎，客家人好像蛮团结的，其实就是透过拜祖先把大家的关系一直拉在一起啊。那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传统呢？有一些不好的习俗呢？也有哎啊，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民间呢有很多迷信的忌讳啊，禁忌啊，比方说妇女怀孕了哦，就不能拿剪刀，不能动刀子啊，就怕伤了胎儿等等等等啊。那十二生肖属虎的人哦，就很麻烦，人家生小孩也不能随便抱啊，甚至有人生病，你也不能随便去看他哦，所以很多的忌讳啊。那到底这是真是假？可是很多人就是被这个控制住了，不敢做，怕什么？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所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不自由就在当中，包含我们搬家，动不动就看日子，结婚也是，什么都看日子，就怕万一啊！所以很多人搬家的时候要看日子，要看时辰。那很多人会问我们基督徒说，那你们看搬家呢，你们都不看日子吗？我说不用啊， 只要有放假天气好就搬啊、哦、顺利平安比较重要嘛。那有些人就不敢搬哦，要看日子。我们教会以前啊，有一现在也是，他都开了一个搬家公司。有一次那个中弟兄就跟我分享说，哎，有一次哈、啊，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大概开公司的，他打电话来说，哎，我们要搬家，能不能麻烦你啊？要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几点钟一定要搬好，要搬进去。从哪里搬呢？从外面搬，搬到哪里？搬到阳光山林。我们都知道，假如你知道这个地方，哦，阳光山林是高级住宅区域。喝雅郎才会住在那里嘛，哈，大部分啊住别墅其实有钱的，所以发达喽，赚钱喽，所以从山下搬到山上。可是呢，这个众弟兄有一天跟我讲，按着时辰搬家，可是隔了几个月没多久，哎，又打电话来了，说，哎，众先生，再拜托你，我们要搬家了，就从山上搬下去了。什么情况呢？很可能生意没那么好了，很可能财务出了问题了。你照着日子搬家，照着时辰这样搬家，就一定顺利吗？就一定平安？就一定成功发达吗？看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一定啊。那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都那么自由，那么大胆，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啊，祷告主耶稣保护我们，就不免惊了，不是惊了，我们就凭着信心就做了。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哇，感谢上帝，我们信耶稣的人因着明白了真理，我们真的享受那种自由，别人没有的自由我们享受到了。所以福音真是好消息。从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定律，第一个定律就是说，好的传统我们要保留，要发扬，但是不好的传统呢，其实我们可以改耶，是不是？比方说我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啊，到处都是看得到水牛在耕田，请问现在有谁要用水牛耕田？都用铁牛了。以前我们有牛车，哎，啊，载谷啊，载什么用牛车，可是现在谁要用牛车？太麻烦了，太慢了，卡车货车更快啊。那以前我们在乡下住的是泥砖屋，哎，茅草屋，哎，现在你要住吗？没有人想住，我们要住那个钢筋水泥的楼房啊，洋房，哇，那个又坚固又舒服。时代变了，时代进步了，传统难道不能改吗？其实可以吗？啊，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我们就改嘛。难道以前我住泥砖屋，现在搬到钢筋水泥的洋房，我就被主了吗？以前我用水牛耕田，我现在用铁牛耕田，就被主了吗？没有啦，没有那么严重啊。时代在进步嘛，我们都可以修改。所以碰到关于孝道的问题，我们在华人的社会非常看重慎终追远，因为孔子说一句话，我觉得影响很大，就是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葬之以礼就是慎终，祭之以礼就是追远。所以华人的孝道观念不是父母生前孝敬他、服侍他就好、照顾他就好，父母死了以后还要继续不断的表达孝道，就是慎终追远。所以我们华人也是很看重这个慎终追远，我们都非常熟的一个词。那问题来了，我们信了耶稣在教会，我们就说，哎，基督徒信了主哈，最好就不以拿香拜祖先了。可是因为这个不拿香，哎呀，就造成好多的冲突哦。因为我们的传统都是说要拜祖先就是要用香啊，没有用香好像就不像在拜祖先。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乡亲、我们的亲友，他们在坚持要用拿香拜祖先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请教过他们说，哎，那你坚持用香拜祖先，那你知道香的意思吗？啊，那或许也有不少人不太了解，也答不太出来。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很清楚啊，因为我们是不是迷信嘛，我们是信真理的嘛，道理要讲得出来嘛。哎，为什么教会好像在教导基督徒信了耶稣不必用香拜祖先？所以我们都没这么做，可没这么做以后冲突就来了啊！家里说要拜拿香，我们基督说，哎呀，我们不能拿香，很多的冲突摩擦就在这里发生。 所以我们要清楚说，哎，那我们基督徒拜祖先的时候，或者是追思祖先的时候，不拿香，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坚持呢？有一次，石门浸信会的牧师啊，郑爱华牧师，那时候是郑牧师在那里牧会，他就邀请我说，哎，温牧师，我们想到三坑啊，大家都去过三坑，现在很热闹嘛哈，说我们要在那三坑的庙口要办活动。啊，那个庙的主持呢也同意借场地给他们，然后要向三坑的客家乡亲传福音啊。我说哦，好啊。他说他因为他不会客家话，所以他说温牧师你要用客家话讲哦，请你来帮忙好不好？我说可以。好，那一天我就提早到了。我到了那个三坑的庙口，因为他们还在准备音响啊，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我就闲着没事，我就到处看看那、啊、这个。走走看看，哎，我就看到庙口有一本小小的书，叫做《太上皇入斋仪》。翻了以后，哎呦，有一句话，哎，我就把它抄下来了。那句话怎么说呢？说香者传心达性，上感真理。什么意思呢？就香的功能，就是传心达性，把信徒的心声传达出来。上感真理，真理就是神明，所以那个香啊，其实就是信徒的祈祷。诶，我就想到圣经也有一样的观念呢，启示录第五章八节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哦，我明白了，香的意思是什么？香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信徒的祷告。所以也就是简单的说呢，香就是用来拜神用的啊，所以很多人到庙里面，善男信女在那里拜拜的时候，拿香拜的时候，一面烧香，一面求神明保佑。那有人说，哎，那你们基督徒不用香哦？假如照启示录这节圣经，其实有哎，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献上我们的心香。啊，心里的心，心里的香，无形的香。所以也就是说，香是用来拜神用的。那为什么教会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不用香拜祖先呢？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永远是人，人死了也不会变神，不会变仙，更不会变鬼。人死以后，就是灵魂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信耶稣的人到上帝那里，永远与上帝同在，享受那个永远的福乐。但是还没信耶稣的人，他的结局就是与上帝永远隔绝，那就是永远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家人亲友能够信耶稣的原因。所以人死以后不会变神变仙，不会变鬼。既然是人，他就不能保佑我们，真正保佑我们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在祖先的那个墓碑面前也好，牌位面前也好，我们就建议基督徒不必用香。可是不用香会被人误会说，哦，你们信了耶稣好像就被主，哎，把祖先都不丢掉了，都不要了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不怕怕别人误会我们，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介绍，那我们教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其实讲到香，最近这些年，其实政府部门都在鼓励建议啊，台湾民间能够越少用香越好，越少烧银纸越好。比方说中华日报在很久以前96年哦，民国96年有一篇报道这么说，消基会针对纸钱拜香焚烧产生的空气，各采取13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发现烧香的废气中有甲苯的成分，对眼睛、皮肤、呼吸系统、血液病变、中枢神经系统、肝、肾都会造成危害，也会有淋巴腺癌、血癌的风险。好，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是在南部台南看到这份报纸里面有这个报道，我把它 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的啊。然后各位若有机会找得到这份报纸，应该也是看到一样的内容啊。那《自由时报》在民国101年也有一篇报道，台大工卫系的教授黄耀辉完成了2011年台湾地区幼稚园儿童血中铅浓度与影响因素的初探分析的研究，全台湾有994位的学龄前的幼童做了这个测验，血中的铅浓度家中发现了家中常常烧香拜拜的血中的铅浓度高达2微克每百毫升，意思就是说比没有拜拜没有烧香的儿童多很多。然后这个报道说铅毒对人体的危害影响主要是神经系统，包含手指手腕关节无力等神经功能的障碍，也可能造成高血压或脑肾脏疾病。最近的研究也指出，儿童血中的铅浓度在10啊，不用到10了啊，10以下就会对智力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啊。所以看来专家学者啊，政府部门都在鼓励我们能够啊少用这些方法来拜祖先等等啊。那当然传统要改不容易，政府也不能太强制啊。因为民主社会嘛，都强调的是自由啊，所以他只能劝导的做法。那有一篇报道又说，环保署统计，台湾一年就烧26到28万公吨，啊，不是26到28公吨，是26到28万公吨的金子，可能包含银子了啊。将产生超过40万公吨的二氧化硫，另外也会排放悬浮微粒，悬浮微粒对我们的肺影响很大啊。那戴奥辛是有毒的，甲苯、乙苯都是对这些重金属都是有害的。二氧化硫容易在肺部呼吸道累积成病啊，所以这些研究都是政府部门透过这些专家学者做的研究。诶，为什么做这些研究呢？其实就是用这些劝导我们台湾的乡亲们啊，我们可以改一下传统的做法。所以传统好的传统我们保留我们发扬，不好的传统呢其实我们可以修改。然后第二个从这段经文呢，耶稣其实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孝道非常重要啊，他甚至引用了旧约说你咒骂父母都要处死，哇好严重哦，啊，比我们现在都更严重啊。所以你就知道旧约到新约都有孝敬父母的诫命啊。那这段经文呢，主耶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经学教师说，假如你们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会带来三个结果。第一个很明显的，你们心口不一，这个百姓呢用嘴唇尊敬我，心啊却远离我，表里不一，是伪君子，是假冒为善，嘴巴讲得很好听啊，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第二呢，与神疏远，无法建立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就是刚刚那一句话，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了我。所以也就是说，假如基督徒信了耶稣，你不孝敬父母，你对父母不好，这个会影响到你跟上帝的亲密关系。哇，表示什么？表示孝敬父母非常重要。第三，拜神也枉然。耶稣说，你们这样做，拜神也是枉然，拜上帝没有用，得不到祝福啊。所以从这些让我们看到孝敬父母的重要性。那以弗所书6章23节是保罗得到启示说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请。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归纳耶稣给我们第二个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传统可以改，诫命不能废。传统会因人而异， 因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族群可能也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传统，可是诫命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假如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就必须孝敬父母。台湾的基督徒要孝敬父母，西方的基督徒也要孝敬父母，因为这个诫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那我刚刚说基督教其实是非常重视孝道的一个实践啊。那我们生前也是鼓励基督徒要孝敬父母，那这个跟我们客家话的谚语也很符合啊。客家话这个谚语说，上师一条条养过西后鸡竹头，上师尿西凉养过西后掰竹勇，听得懂的请举手。不错，很多人都听得懂。然后呢，我们也看重慎终追远。刚刚说了，我们若不看重慎终追远，别人会误会说你信的耶稣祖先都不要了啊。所以我们要重视慎终追远。那我们现在非常鼓励基督徒制作这个祖先纪念表啊，代替祖先牌啊。那右手边深红色的是我们这附近有一个黄梅生纪念馆，他第九代孙是小学老师，在我们教会信的主，他就做了一个祖先纪念表，从黄梅生开始到他上一代啊。那左手边粉红色的呢，是我们温家的，我家的啊。来台祖呢是16世，我是24世，所以是第九代在台湾。好，我们都鼓励基督徒做祖先纪念表，然后做好以后挂在客厅啊。现在我们都用电脑排版、电脑列印，成本又省，速度又快啊。那我们非常鼓励基督徒这么做。啊，这个是闽南的一个弟兄，就是搬家的弟兄，姓钟，时钟的钟啊。那他是彰化人啊，台中彰化人。他就跟我说：“牧师，我也想做一个，可是我怎么找啊？都只有找到祖父母的资料。那这样可以做吗？”我说：“可以，我帮你想一想。”我就用横的，中间画十字架，最左边的就是他祖父母，再来是父母亲，十字架右边就是他跟他弟弟，最右边就是他们的孩子啊，就用这样的排版，很工整漂亮啊。然后做好以后呢，就挂在客厅明显的地方啊，希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啊来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努力啊。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励基督徒做这个啊。那台湾做这个祖先纪念表的越来越多啊。我昨天到双联教会的客语聚会去讲到，就有一两位说他也想做啊，说要请我帮忙。我说 OK， 可以的。好，我们也在教会的仪式方面设计了两个，一个是追思山礼，等一下我们会举行啊，就在敬拜上帝的仪式的中间来追思祖先，倒水里饮水思源，献花里主的流芳，点烛里光中耀主啊。那另外我们也设计了比较简单的致敬礼，致敬礼就是向亡者或祖先表达的仪式啊，沿用活人礼节，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鞠躬，我们看到遗像也鞠躬啊，献花啊。那以前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系统神学老师就说，假如我们基督徒啊连鞠躬都不行，那没有别的动作可以做了啊。所以鞠躬是最基本的。我也同意基督徒可以拿花还有去鞠躬献花啊，在扫墓的时候可以这么做，或者家族在祠堂祭祖的时候，我们可以勇于表达，我们也可以用鞠躬献花。我们现在很高兴看到听到有不少家族呢，他们容许基督徒用教会的仪式去表达啊。以前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基督徒也很少，现在基督徒比较多了，有很多家族里面至少有两三家基督徒，他们就跟长辈沟通，你们传统的做完了，让我们基督徒也来做一下，我们也有追思山礼啊。所以他们这么做以后我觉得很好，就是一种尊重啊，然后也可以做给我们家族人看，你看我们基督徒用这种方法最环保、最卫生、最健康、最符合科学啊。那我也相信，或许有这么一天，整个台湾的扫墓的文化、祭祖的文化，可以被我们教会来 来改变啊，那这就是非常期待的啊。那我带了我的书了哈，就是论文改写以后天恩出版的，过去也有介绍过。假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还没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啊。那比基督教书房卖的便宜一点点啊，基督教书房要9折，我做8折啊。另外一个这个姐妹做就是《基督徒丧礼与敬主手册》啊，一样8折，都是两本一起呢，就是350了哈。那所有的利润都归客省图书专款啊。那我长得没有像赖弟兄那么帅啊，不过假如你买了书要我签名，我还是很乐意了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愿我们这样的福气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家人亲友，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带领底下追思三礼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祝您平安。我们接下来要举办我们的追思三礼，待会我们在过程当中，在三个典礼的程序当中会有一些起英文的导读的部分，到时候请出现起的时候是由我来读，然后印的部分请弟兄姐妹，就是你们会众来读，合的部分是我们一起来读的这一段的祷告的内容哈。活水灵粮堂2021年清明尊神敬主大会追思三礼典礼开始，请福礼人就位。倒水礼，请主礼人就位。饮水思源，天父上帝，万有都是本于你，也将归于你。我们的先祖是你所造的，我们一切的福分是你所赐的，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起英文。上帝，我们今日恭敬站在你的面前，所有的河流有它的发源地，因此当我们饮水思源时，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我们愿归回顺服你，阿们。主理人请复位。好吧，我们会众一同起立。献花礼，请主礼人就位。主德流芳，感谢主耶稣，你为世人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和先祖的罪，并从死里复活，借着你所赐的恩惠与力量，使我们先祖与亲人留下了佳美脚踪，愿他们的美德流芳百世，并使我们能够承先启后，活出善行，阿们。起英文。
上帝，我们今日站在你的面前，献花礼的部分哦，刚刚那个是倒水礼，下面一个献花礼。上帝，我们今日站在你的面前，带着我们手中小小的芬芳，有吗？重新再一次哈，上帝，我们今日站在你的面前，就像这束花所散发出的芬香气息，如今求你帮助我们也散发出生命的馨香，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愿承先启后，活出善行。阿们。好，请主理人复位。点主理，请主理人就位。光中耀主，愿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世度日如光照耀，以善行美德荣神益人。光中耀主，阿们。其英文：上帝，我们今日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所有的火焰有它的火种，我们今日来思念我们的先祖，他们曾为他们的时代燃烧了自己，是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光中耀主，荣神益人。阿们。请主理人复位。会众请坐下。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弟兄分别要来为我们追思他们所离开的父亲跟母亲哈。第一位请志毅弟兄来带领我们来纪念他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志毅，我的母亲的名字叫邱顺贤。妈妈是一个喜欢生活自由的人，然后在她死后，我相信她也回到了那个自由的地方。我在家里是幺子，妈妈在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我还记得跟妈妈最亲近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学我们都会一起到市场买菜，那买完菜呢，妈妈总是会带我到米粉摊前面，我们两个一起享用米粉摊米粉的滋味，还有这个鱿鱼羹，这样的印象在我现在快已经六十岁了，我都仍然还能够闻到这样的一个香味。然后到了大学时代，我很喜欢爬山，那每次上山大概就是4天到8天，大学四年大概不下了十几次。爸爸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譬如说有人在某一座山被虎头蜂遮到，那时候我如果正好在山上，爸爸会气得把这个洗脸盆整个都拔起来，因为他担心我。但是妈妈却不是这样的，妈妈是一个刚刚讲过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她我要爬山，她就帮我准备炸酱，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炸酱要怎么吃，鱼要怎么做， 让我在山上的日子是愉快的。那随着日子渐渐的长大，我结婚了，然后在30岁前要出国留学之前，妈妈有一个孙女，她名字叫顺心。那这个顺呢，就是由我妈妈其中的一个字，代表了我们在这整个家族感念我妈妈对我们的辛劳。然后我三十岁，我妈妈就60岁了嘛。那妈妈在60岁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对小孩子的所有的教育，她都完成了她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她在就开始就是到处走啊，可以享受她的生活。然后到了35岁，我35岁，我妈大概65岁左右，她就到了美国，和我住了将近半年。她在半年期间，到最后她有一点小中风，那因为小中风的关系，她就提前回国。在97年，就是民国86年，她就信主，在400灵粮堂。OK， 那之后渐渐的我就回国，然后在家里能够陪伴妈妈。所以在妈妈在这个从她65岁到85岁的这一段时间，其实她是过得最愉快的，因为她在400灵粮堂里面参加了老人小组，她能够开放家庭，她能够照顾一些比她更老的人，比她更哀伤的人。然后同时间呢，她也不断的为我们爸爸、我哥哥、我姐姐，或许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些失意的时候，困顿流离的时候，妈妈总是在那里替我们祷告。然后到了18年的3月8号，妈妈因为胃出血入院，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左边就中风了。所以在这个2年的当中，妈妈是在去年3月25日去世的。在这2年的当中，妈妈受了很多的苦，她没有办法像那样子带着她的孙女，她必须要脸上带着鼻胃管，很不舒服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然后但是妈妈有一件事情是始终不变的，她就是常常在祷告，当然为了教会，为了她的子女们在祷告。同时她有一个心愿，就是因为妈妈从小在日本，然后在台北，然后在美国长大，这些地方的气氛，虽然她是个客家人，她是一个姓邱的客家人，但是她有一个心愿，就是她接受了福音，她希望着把福音再传出去。所以在最后2年，她念之在兹的都是在此。到了最后，在3月25号之前，妈妈卸下了一切的重担，她把她身上那些不该属于她的鼻胃管一切都取下来，然后安静的走了。那我们很高兴，妈妈在天上应该是过得好的无比，感谢主，谢谢主。
接下来我们请胡老师来为我们纪念他的爸爸。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伯仁，感谢牧师，也谢谢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在今天这么美好的日子里面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我最敬爱的父亲，我最爱最爱的父亲，很帅哈。我爸爸从年轻的时候就帅到不行，一直到老了还是那么帅，但他习了92岁。地上的年岁，他在去年的12月18号，因为一个小小的咳嗽，然后就住院。那个时候我们万万都没想到，直到医院通知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签署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也顺便问我们说，是不是要在院内宣告死亡，还是在家中宣告死亡。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还惊觉到事情很严重，但这根据父亲99年就写好的遗愿，他上面就写说不要做任何的插管急救，就让他自然的走，也说最后把他的骨灰，把他的神主牌位放在他的胸口，让他就火化，就撒在后龙溪啊，当然这是违法的。然后最后我们还是依照他的遗愿，把他送去基隆海葬。然后住院期间，当我们签完了以后，一直住了4天以后， 那个请了一个外籍看护，他是湖北同乡，就跟我爸爸就很聊得来，就突然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胡爸爸在跟他聊天聊一聊，就突然不讲话，就这样睡着了。我们当时接到的时候，我的内心还很平静，因为内心有了准备，也经常为父亲祷告，知道他必然要在主的怀中安然的睡去，所以当时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很惊讶，只不过按照一些正常的程序来处理。感谢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元宵节跟家里的邻居玩鞭炮，带着一个小灯笼，自己做的挖了一个萝卜，把萝卜挖空空的，然后做了一个小灯笼，然后到外面去玩，结果经过大同国小的母校的旁边的时候，竟然真是神的安排，有人丢了一个水源枪，刚点着的扑通一丢就直接掉进我的衣服里面去，啊，结果就在里面燃烧，然后最后就爆炸，我痛在地上哭啊，痛啊，好痛啊，结果小朋友就赶快跑回家去跟我爸爸说，我爸爸就跑了快一公里的路跑过来，然后背着我去那个时候唯一的一家大的医院，叫黄金章医院，我永远都记得到现在，这个那个我的爸爸大男人的臭汗水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味道永远都会在我记忆里面非常的深刻。我爸从小他很严苛，可是他从来没打过我，我不管我再怎么调皮，功课再怎么差，他都从来没打我。一直到我22岁那年，因为一点小问题跟家里闹了情绪，我就说要离家出走，我妈妈气到歇斯底里躺在那个沙发上面，我爸爸走过来一巴掌，用了他一甲子的功力，60年的功力，一巴掌打下来，打得我晕头转向，七荤八素的，还骂我说你那么不孝。虽然我最后还是离家出走，但是我永远都记得我爸爸那一巴掌，让我知道我的爸爸身体还是很健康，我还有机会可以回来孝顺他。感谢主，在2月24号那一天，我带着我爸爸的骨灰，跟着我妹妹一起坐上往基隆的，在基隆碧沙渔港坐船出去，将他的骨灰抛洒在海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爸爸已经在天堂，很快乐的在那佳美之处过得非常快乐，我很有信心。因为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坚定的相信这是主要赏赐给我父亲的恩典。我跟月琴每次回去的时候，回老家都会为他为我爸妈传福音，期盼他们可以归主名下。但是我的爸爸可能因为就像温牧师说的一样，因为祖先排位的压力，还有他可能也很骄傲，认为人生很洒脱，我随便这样就好了，所以他一直都没有信主。可是每次总会笑嘻嘻的跟我们说，哎呀，信耶稣很棒啊，那你们就信就好了，我就没关系了啦，随随便便把我处理掉就好了。可是感谢主，在他住院的那几天，有一天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归主，他还是很固执的摇摇头。但是我跟他说，爸爸，老爸，没有关系哦，如果有一天你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叫耶稣，他来接你，你就跟他去，知道吗？不要害怕，因为我也会去找你哦。结果爸爸竟然点头说好啊，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上好的恩典，让我的父，所以我相信当他的骨灰撒进海中的时候，我相信他必在天上等我，因为有一天我也到天家跟他见面。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我的主，愿主的慈爱永远与我弟兄姐妹们同在，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段时间，也容许我们每一个人 在上帝的面前来追思我们的先祖，并且为我们个人的家族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开始来默祷一分钟。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家》。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耶稣，今生欢呼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亲爱耶稣，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欢呼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不可担心，
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这首歌是天父的呼唤，我们过去都因着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贪心、虚假，我们都犯了罪。虽然我们大罪不犯，小罪却不断，这个罪使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 隔绝了。天父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天父呼唤我们回家，我们不是等到离开世间了才回家，越早回到神的家越蒙福。所以今天我要邀请我们中间，假如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今天是难得的机会，鼓励你入宝山不空回。若是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打开你的心门，邀请耶稣进入在你的心中做你的救主，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要带我们回家，回到神的家，享受天父家里一切的美好，享受天父家里面一切的祝福。假如当我们眼睛还闭着的时候，上帝感动你，你愿意好好的来信靠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你可以举起手来，轻轻的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感谢主，我看到有人举手，还有吗？还有没有？天父用爱的呼唤邀请我们回到他的家，我们过去都远离了天父，天父的爱我们感受不到，天父的能力我们也经历不到，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呼唤我们回到他的家。还有哪位你愿意把握这个机会，表明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回到天父的家，我要特别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上帝，我们继续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回到天父的家，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享有一切的尊荣，享有天父给我们的权柄。主，求你赐福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次决定永远在上帝的爱的里面。主，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相亲还需要有一些考虑的时间，求主的爱继续的充满他的心，求圣灵继续的感动他，我们期待他能够早日的接受耶稣做救主，认识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主啊，愿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亲朋好友，我们的贵宾亲友，早日能够回到天父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愿牧师来祝福。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把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站立在这里并不是偶然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他们可以在这里来追思我们的先祖，我们可以纪念他们的爱。主啊，谢谢你借着他们把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血脉相传，世代传承。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更要来纪念追思，主啊，是的，你的恩典，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也能够继续的成为我们世代的祝福，成为儿女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来主啊，遵守你的主啊教命令，就是来孝敬父母。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与我们站立在主啊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